I sent a mass email during the week, and I asked you to read at least the 1 Samuel chapters 7 and 8, and I'm not sure how many of you have read those chapters. If you have not read those chapters, you may have this trouble here and there, because some of the
因为在撒母耳记的三章到七章记载了许多的故事，祭司以利受到神的惩罚，就像之前神警戒他的那样。以利的两个儿子去了战场，两个都被杀了，他们也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了战场，期盼着这样能带来一些神奇的力量，帮助软弱战败的以色列人扭转局势。是多少有点像宗教迷信，与其信靠神和与神的关系，他们依赖于一个物品，一个物品象征着神的存在，就是约柜。荣耀离开以色列，他们战败了。约柜是神存在的象征，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当以利听到战败的消息，和他两个儿子被杀，而且约柜被掳去，他就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胜利的非利士人想把耶和华的约柜当作纪念战争胜利的摆设，把荣耀归给他们的众神，与他们所想的大相庭径的是，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痛苦。神大大的惩罚他们，使他们感到恐惧。为要解除神的震怒，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把约柜归还回去。最终约柜回到以色列，撒母耳也成为事实，领导这个国家。撒母耳记在这一段非常紧凑的讲了许多的故事，很长的一段历史，我希望大家能好好读一下。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五节说，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事实，他住在拉玛，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七章十七节还告诉我们，他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在拉玛。今天的信息有几个背景知识我们需要知道。七章一节说，撒母耳记上七章一节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被还回以色列。我们看到这里说约柜被送到基列耶林，且放在了亚比拿达的家中。这里有两点我们不可忽视。第一点是地方是在基列耶林，不是示罗。我们知道示罗有神的帐幕，约柜是放在神的帐幕内。但在这里约柜被送到了基列耶林， 萨摩还建了一座堂，这一点让我有些困扰，因为那时约柜在基列耶林，不在拉玛。在约书亚的时期，两个半以色列支派居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决定要建一座坛，不是用来献祭，而是为了纪念。因为九个半，另外九个半支派的是住在约旦河的西边，这两个半，另外两个半的支派，害怕他们将来的子孙不记得，不记得他们是以色列的子民，所以他们想建一座坛，用以纪念。其他九个半的支派住在河，住在约旦河对面的九个半支派不知道新建的这个坛的目的，因此他们质问他们的同胞，他们问他们的同胞说，为什么在建一座坛呢？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个坛不是用来献祭。约书亚记22:29，他们的答案是这样说的，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圣坛只有一个，圣坛只能建在神的帐幕前，但撒母在拉玛却建了另一个坛。对于撒母建坛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名的解经家阿尔伯特认为撒母可能把神的帐幕带到了拉玛，然后在帐幕前建坛。他的解释可能说明他也不能理解撒母耳的行为，如果神的帐幕在别的地方，撒母耳为何要建坛呢？为要解释这个行为，他想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这是真的，我想撒母耳为什么不把约柜抬到拉玛呢？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撒母被带到了拉玛。另一个解经家亚当克拉克说，这坛经正式的祝圣，合法的用于敬拜与奉献。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做是可以的，是合法的，但他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约翰吉尔说，示罗被摧毁，没有指定的地方给帐幕和圣坛。犹太人说，在高处建一个私人的坛是合法的，甚至不是用于祭司献祭的。立帐幕和建圣坛虽然是律法规定的，但也可免除一段时间，直到有合适的地方和次序来安置他们。还有一处记载，撒母耳在米斯巴向神献祭，就是在撒母耳记上7:10。我们不能理解撒母耳为什么建坛，但要知道神并没有指责他的行为，这是值得我们 这是值得我们仔细考虑的、思考的。还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记录关于在基列耶林的约柜前有圣坛或献祭的活动。在撒母耳记上之后的一些章节里，撒母耳也宣告只有他可以有权向神献祭。在这，撒母耳已经非常老迈，他没有一个合适的继任者来继续神的事工，这大概是事工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一个杰出的神职人员如何找到继任者。撒母耳他的生平无可指摘，但他只是个人，一个老人了。他的继任计划是立他的儿子们做世袭，然而这看似最容易的计划却不被人们接受。士师记二章十八节上半段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个经节非常清楚地说，士师是神兴起的。神也必与士师同在，借士师的手脱离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的手。因此在这里不是很清楚，撒母耳立他的儿子们做士师是不是经神任命，经神授意任命的。接着说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没有能力接任这个国家的领导权。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五节说，让我们一起读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五节。让我们一起读。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分别是约珥和亚比亚，这两个名字都极其虔诚和属灵的。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这名字都表明他们的家教，他们成长在敬奉神的家庭里。他们被立为士师，在别示巴侍奉。别示巴地处耶路撒冷以南犹太沙漠里。我们看到撒母耳没有让他们留在拉玛，把他们派到别示巴侍奉。他们是时候建立自己的信心，在侍奉中表明与神的关系。人们向撒母耳报告他儿子邪恶的行径时，这个可能表示当他们与他们的父亲撒母耳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如果他们知道这些恶的事情和恶的事情，
看到萨摩尔的近前，我们无法想象他会立品行不端的儿子做士师。他们真实的属灵品质在他们独立后显示了出来，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出生在信徒家里的孩子们，当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彼此表现得挺好，但一旦独立出来，他们真实的品质、真实的属灵状况就暴露出来了。萨摩的儿子再一次，萨摩的儿子在于他父亲同在的时候可能表现得挺好，学习他的父亲，但一旦独立以后，他们真实的面貌就暴露出来了。这是多么的可悲。他们贪图财力，以色列长老们来到萨摩的面前向他告状。在撒母耳记八章四节后半段，以色列的长老指控撒母耳的儿子，说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我不能想象当撒母耳听到这样的告状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样的指控肯定让他心里非常羞愧。但非常有趣的是，神却没有责备撒母耳，我的生平责备撒母耳。暂时，我在这里，你们要是无可指摘的，在使我做见证。那三节，这个驴七里，撒母耳向众人说：“我的手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人们的回答很清楚，在第四节说，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也就是说，萨摩非常的廉正。人们可能都在想，这样一个敬虔的父亲，这样一个公正的父亲，如何有这样坏的儿子？以色列的长老们认为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除非他们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 他们认为是时候准备为国家领导人继任的事做准备，因为萨摩已经非常老迈。他们认为萨摩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因为他们想立王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他儿子。他们以为他们是顺应局势，无可指责的。他们觉得立王是解决的方法。在撒母耳记八章五节后半段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对撒母耳来说是双重的打击，因为他们说要一个王的必要性，为要治理国家。他们把立王这个重担放在撒母耳身上，因为撒母耳已经老了，而且他的儿子也无法继任治理他们。
Your two sons are bad. That's not our fault. We need a judge, you know, and we want to prepare in order to have a proper judge. Let God judge us. And they also wanted a king like other nations.
If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srael, if they were a king, they would say that God was their king. That is, their king is man.而别国家的王是人，以色列想变成其他国家那样。他们以为没有神，他们会过得更好。他们想立王的本质，就和拒绝神做他们的王一样。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It must be a great cause of great discouragement. Samuel had given his life to minister to the people of God all those years, and now they are turning around and they are saying, we want to be like
Samuel,
other nations. And God told Samuel that,
Samuel 却不要他继续做士师，不要他的儿子做士师，而要立王。我想这对撒母来说是非常沮丧的。拒绝神做王就是拒绝神。
So what they rejected was the kingship of God. We do not want him to rule over us. We do not like that.
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我们要观察到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他们没有说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是这样说的，也没有说要跟随别神。他们没有不认神，他们还是求告神的名。这里所暗示的意思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里暗示我们可能在声称自己相信神的同时拒绝他。他们认为自己，他们还是相信神，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但却拒绝神，厌弃他。 拒绝神和相信神同时存在，这是怎么可能呢？这是如何可能呢？以色列人拒绝的是神的王权，根据神自己说，就是厌弃神做他们的王。当神做我们的王，他统治我们，统治我们，主宰我们所有的事。根据定义，王就是一个人，在他的国家里有最高的统治权，他拥有无可抗权的无可抗衡的权利。当以色列人拒绝神的统治，他们就是拒绝了神。当我们说到关于神的王权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中，就是说我们绝对的顺服他的诫命和律例，无一例外的凡事顺服。我们要让他主宰我们。然而即使以色列人享受着神的关怀和祝福，他们向神献祭，称颂神的名，但却在同时厌弃神。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求告神的名，去厌弃神做他们的王，这就是对神全面的离弃。撒母耳记上八章六到十八节是撒母耳对人们立王的劝解。我们的观察要从一个事实开始，就是连以色列人立王也是在神的旨意之内。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立王这事不是人的意愿迫使神从而发生的。好像说他们要神为他们立王，神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请求，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立王的想法在神的心意里，甚至在撒母耳记的一开始就说，在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在哈拿的祷告里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击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立王不是偶然产生的附带品，而是在神的计划里。在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道，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统治我，像四周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并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也就是说，立王的想法是在神的心意里，在他们进入 迦南地之前已经在神的心意里。这个经节表示不只是在撒母耳记，生命记里也提到神拣选君王。这样撒母耳记上八章里的问题不是设立王管理以色列，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任命国王应该从神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以色列人民带着错误的动机而发起的。问题就是在这，他们的错误的动机。之后我们了解到神兴起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下23:1，撒母耳记下23:1，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每个者。士师记也表明，建立王权统治的本身不是坏事。在士师记21:25说，士师记21:25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士师的时代很黑暗，士师记的作者在这一经节里暗示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因为没有王管理他们。士师记里已预料到了建立王权统治是必然发生的。或者这是一个迹象，表示士师记是写于以色列王权统治的时代。作者看到王权统治的好处，引起他比较这两个时代。所以作者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今在王权统治的时代，社会管理比之前士师好许多，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们要求立王，不要看做这个事情立王这事本身是令人指责的。这个问题具体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请求和请求的原因上，至少有两处表示这样的请求是错误的。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的请求，对此非常的冷淡，他还要向神祷告，将这件事告诉神。希腊圣经的旧约圣经的希腊译本，就是70世译本，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的。当他们说为我们立一个王，这是在撒母耳眼中看为恶的，他就祷告耶和华。 这是在撒母眼中看为恶的。第七节，神也说他们这样祈求是厌弃他。领导权从撒母和他两个儿子的士师统治到君王统治，不表示他们厌弃撒母，他们是尊重撒母的，即使他们指控他两个儿子邪恶的品质。人们厌弃的是神，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可能厌弃神，即使我们没有说出口。以色列人并没有否认神，否认他们的信仰或侍奉他神，这些都没有发生。但神向撒母耳揭示他们这样的请求是厌弃他。他们是怎样厌弃神的？在他们声称信神的同时，可不可能厌弃神呢？他们是厌弃神做他的王。当我们在厌弃神做我们王的时候，我们就是全面的离弃他。希腊文里厌弃的意思，厌弃的含义可能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这里的厌弃有拒绝、轻视的意思。至少有两处清楚的反映他们立王的请求是因为厌弃神。第一处是在第五节说，他们希望有一个王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然后在同一章的第二十节还说，人们还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他能在征战中统领他们。我想这是最可笑的原因，他们想要立王最可笑的原因。因为之前许多次，在之前许多本书里都提到神的拯救。他们忘记神的一切作为，不纪念他的恩典和慈爱，也没有任何感恩之心。他们没有任何感恩之心，只是开始厌弃他。他们要一个王治理他们，要注意第五节里治理这个词。撒母耳是一个士师，他多少想要立他声名狼藉的儿子继任他做士师，这可能显示撒母耳人性上软弱的一面。父母在很多时候，在面对自己儿女的时候，无法有一颗冷静 公正的心。
Basically, all the excuses I heard from their parents was exactly the same words. They said something like this: "My son is very good. He's a good boy, good son, but he got wrong friends."
我有机会，我曾经有机会去看访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在监狱里。他不断的说：“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只是。”交了不好的朋友。我想许多父母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无法有一个冷静，无法保持冷静，保持公正的心。撒母耳在这里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怎么会想让这么不正直的儿子成为士师呢？但神对撒母耳有无限的恩典，虽然他立他的儿子做士师的事促使长老们想要立王，从而厌弃神，神却没有责备撒母耳。撒母耳记上8:19-22讲到神顺应人们立王的请求。他们虽违背神，神却应允他们所求的。首先我们看到，对于人们的请求，撒母耳并不喜悦，而且也不得神的喜悦。8: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顺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厌弃神和撒母耳的主要原因是不喜欢神的管制。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思想，实际上在他们中间已经滋生已久。第八节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样的思想已经在他们思想里滋生很久了，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Their disliking of God was apparent even from the time of their exodus from Egypt.
他们离弃神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在出埃及的时代，他们不感谢神的拯救，离弃他，跟从别神。这些悖逆的事都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他们口里承认主，但在生活中和行为上却远离他。他们称主为王，却不当他为王使来侍奉。同样的，基督徒也可以口里亲近主，心里远离他。他们不顾撒母耳的劝诫，执意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在这样可悲的情况下，这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的请求是不应该得到不得到答应的，但神却答应他们祈求。在第22节上半段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但以色列人偏行己路，神就容他们去。这也是神 治理方法之一。非常讽刺的是，在这一节，在人们拒绝听从神和他的仆人撒母耳的同时，神三次告诉撒母耳依从他们的话。我们再次想到，在第七节，主说他们的请求是厌弃他，而神却同意了。他们将有一个王，但警告如下，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说道，当人们被罪恶反叛蒙蔽，他们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在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候，相比神作王和他仁慈的管制，他们选择人作王和压迫性的统治。这些让我们学习到，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不一定总是祝福。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可以得到想要的，而是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正确的，是否去听神的声音。以色列人敬拜神，相信神，然而他们却没能将神当作王来信靠和侍奉，他们想从神那里得到好处，却拒绝他的主宰权柄。他们声称相信神，却不要他作王。这里我们要学的教导是，神是我们的王。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让我们纪念万王之王为我们而生了。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是万王之王。让我们低头祷告。
They did not want to have rulers by you, dear Lord. Father, it is our prayer and heart desire that you will disclose all those darkened areas in our lives,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ubmit every one of them to your sovereign authority, and we will submit ourselves as your servant and subject to you as our King. We pray in Jesus' name.